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一转眼，哇，这个寒冷的天气其实也过得蛮快的。我们到了霜降这个节气，霜降呢，这一支啤酒头酿出来的啤酒，它是用碧螺春的 Cream Ale。Cream Ale， 我当时候一看到，我还想，哦，这个该不会是有一点商店街会喝到那种绿茶奶盖的那种感觉，然后应该有很浓郁的这个奶油香，结果喝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奶油味。它不是 cream ale 吗？还是 cream ale 它是一个品种，它并不是形容它的奶油味。
我觉得曼森的观察，我觉得非常到位啊，因为当初，我们想要做霜降这支酒，就其实是。因为霜降这个节气的话，得秋去冬来，然后
对，
气温不断的下降的时候，开始露水凝结为霜，所以你在枝头上面就看到白白的霜。所以我们当初真的是在讨论的时候，是真的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奶盖绿茶的样子，
哎，
就是浅色的啤酒，然后它有带一点混浊。因为你奶盖绿茶不可能是清澈的，
对，当然。
然后选一个比较可以有混浊的啤酒的类型，然后上面白白的这个啤酒泡沫看起来就像奶盖泡一样。然后取个名字的话，然后选到了这个有 cream， 这个奶油的这个字，也感觉起来就是形而上的奶盖绿茶。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观察其实是有触动。那我们真的内心当初想做的原因啊，厉害。
可是，在喝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就是我心中的这个奶盖绿茶应该会是咸咸的，然后奶油味再丰富一点，然后我还真的有点期待会不会喝到什么奶油味，结果没有，哎，是我嘴巴坏掉了吗？
其实是这个话，坦白说，这个是一个英文上面在啤酒类型上面的用字。但是它实际上并不是指它有奶油味啦。
哦，
对了，那我们当初选这个 style， 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一路上每一个节气啤酒都选用一种不一样的啤酒风格。
对，
那这些啤酒风格的话，有些是可能源自于美国的，有些像 IPA， 就是在美国才当红的啤酒类型。
是，
当然它的起源，有人说，当然历史上显示它是来自英国。那没关系，那有一些节气啤酒，我们选择是比利时的，像秋分啊，
对，
或是说像立冬，或者是有一些酒是来起源于德国，像小雪，它是一种高酒精度的小麦啤酒。
是，
所以 anyway 就是我们。秉持的节气啤酒，我们刚好，跟着节气喝一轮啤酒，你也跟着这个，好像是坐飞机到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去喝喝他们的啤酒文化。
是，
那每一个啤酒都这样子找，都这样子选，用不同的 style。然后我们到了这个霜降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就在想说，那还有什么 style 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很少碰到的，然后但是又能够勾起大家兴趣的，所以我们后来就选到了这个 cream ale。那你直接 cream 的话，当然你可以说是就是奶油啊，或打发的那种奶油隔在上面那个样子。那可是这个 cream ale 它其实并不是指它是有奶油味的啤酒。
哎，
那当初的起源。这个是一种很古老的啤酒类型，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或甚至然后它的繁盛时期，大概从北美在19世纪，然后到了20世纪初，那时候美国有所谓的禁酒令，1920年代，所谓恶名昭彰的禁酒令，
真的，
我会讲恶名昭彰。其实是因为它最后是不了了之的，就是禁酒令当然起源。想法是正直的，就当时有很多社会的人士觉得这些喝酒的人喝得太夸张了，然后可能也喝到伤害身体，所以就是加上美国又是清教徒国家，所以有很多行为法规上面他们觉得是要严格一点，所以禁酒令开，可是禁酒令的开始反而让很多啤酒制酒业从阳光之下转向地下，所以本来是希望大家少喝一点酒，可是后来发觉。大家 还是阻挡不了酒精的诱惑，然后喝到的都是更烂的酒，因为那些酒都转酒厂转为地下，所以你的原料上面更没有管制，用的原料更烂，
对，
然后发酵出来的酒的味道更奇怪，然后造成一大堆问题。好，所以这个讲的有点远，但是就是要来讲 Cream Ale 这种酒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性的，然后。Cream Ale 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啊，比较少人酿。
嗯，为什么？
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多特色的酒，就好像在连续剧电影里面那种第二或第三男主角的那种样子，少了它好像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嗯，
然后但是有它来增添这个剧情上面的转环，你会觉得还不错哦。但没有也没关系的这种存在。
所以到底 Cream Ale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啤酒？为什么会现代的人不是那么爱酿它？然后为什么它会是明明就很古远就可以到禁酒令那时候的历史，但是呢现在却又好像是二等明星一样的感觉？
就是早期的时候，当时啤酒的世界里面的风味其实没有像现在说每一种酒要做得很突出。
嗯，
当然这也是酿造业酿造学它其实在一两百年来它整个产业是不断的缓慢的成长跟前进的。
嗯，
那早年的话这种人类对微生物的掌握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娴熟，所以 Cream Ale 它最早它其实是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酵母菌的品系。
嗯，
那当然最有名的都是Ale 艾尔型酵母，
是，
或是 Lager Lager 型酵母，哦 ，Ale 的话就是高温发酵，酵母味道比较明显，味道比较丰厚。那 Lager 的话就是味道比较清淡，低温发酵的酵母。那可是 Cream Ale 呢，竟很惊奇的是，它的历史上面这样流转，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很不挑啊，谁来都好。Cream Ale 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它不属于 Ale。的艾尔型啤酒也不属于拉格，也不属于拉格型啤酒，它是属于介于中间的，就是两种酵母都可以用。哦，发酵温度通常是中间偏高，就是你只要等于就是你只要发出来感觉就好了。所以对，所以从菌种上面使用的，我觉得它就很没有个性。这也是我觉得。风味上面辨识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小原因啦。所以从菌种上面，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麦芽，
对，
就是传统上面它的麦芽配方，那也是很不挑
啊。
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 style 真的是很没有
什么都不挑，
没有准则的，对，很没有准则，没有坚持的一种啤酒风格。
是，
它就是除了大麦malt。就是从巴黎发芽的这个末一定要用之外，那你可以用小麦，你可以加一点小麦，然后你也可以加玉米，你也可以加稻米。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哇哦，所以说我们现代在便利超商，可能在小七或全家里面买很多商业 lager 哦 ，commercial beer 商业啤酒里面这些 lager，那它。像百威它就有加玉米 ，Corona 的话也有加玉米啊，还是稻米，或者像台啤也是有加稻米。那原来这些我们现在被精酿啤酒迷视为 cost down 的一种方式，就是加这些谷物进去酿造，然后可以让成本下降，然后会更没味道这种做法。原来一百多年前的人就这么做了，那它就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Cream Ale 对我来说就是它原物料上面选择就很没原则，然后加这些谷物也没有特定的规则，所以觉得它反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兼容并蓄的一种啤酒。
通常啦，如果我们要卖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去努力的找出它的特点，然后让它归为某一类。那像 Cream Ale 这一种它偏中间，那为什么不会想说既然它左边也可以右边也可以，它可以是 Lager 也可以是 Ale， 那为什么它不要直接就是直接抓，那我就这个我就主打 Lager 就好，为什么还要硬要一个中间的 Cream Ale 这样的一个品项这么尴尬？就是如果你以好卖的程度来说的话，那当然我们就直接把它 编列为某一个品项，然后大力的去推它，不是这样吗？
对，可是它，你这刚好见证了，就是啤酒是文化的产物，它不是市场行销以后出来的累积下来的东西。
是，
所以当时在百年前的时候，其实啤酒的产业并没有像现在分类这么清楚，好像动辄这个这楚河汉界哦，要画出来，那你酿什么都要很清楚的告诉人家。
是，
好，反而那时候这种没有个性的酒，我觉得很受很多人欢迎。
嗯，
哦，所以你现在其实到北美，有时候还是会喝到这样酒。我每次喝到这种酒，还是觉得那种淡，我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微笑。
哦，为什么？
就是说，他告诉我们，给我们一种勇气，就是像这样子的啤酒类型也可以活到现在，还有人要酿。是不是？
为什么觉得好像有点悲伤？那像这种酒，我们在喝到的时候要如何去判别？既然它什么都很像，那它我们要怎么知道我喝到的是一个 cream ale？ 在我没有看到它之前，它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大的特色是我们在品饮的时候可以去了解到的？
品饮的特色的话，其实是坦白说是不容易察觉的。它的表现其实并不像 IPA 或是像德式的小麦啤酒或像英式的那个 bitter 一样个性这么鲜明。
嗯，
我反而觉得就是你看到这样的酒，你会发现它第一个酒花味道很弱，没有什么太多的酒啤酒花的味道。然后它通常酒体不会太清澈，就是带一点浑浊，但也没到很涩。哦，不像小麦啤酒一样浊到像。就是小麦啤酒那个样子
是
Cream Ale， 然后喝起来你说它的酒体很厚实吗？也没有，因为它通常会用谷物，你也可以不用啦。好，这个像啤酒头我们的霜降其实是没有加额外的谷物的。
嗯，
哦，因为这个当初我们酿酒师也在争执很多啦，
啊，
就是这个 style 可以加可以不加，当然加了以后你好像增添了一些台湾的特色，可是我们考量到它的酒精度本来就我们就没有做很高，
对，
我们只有做5%。
对，
那如果让它酒体再更轻薄，就是再替换谷物下去，它的酒体会更薄。
嗯，
那它再加上已经有台湾其他的酒厂就是在专攻台湾谷物这个部分，坦白说我们也不需要去淌这个浑水。
对，
哦，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后就是考量，就决定还是不加。哦，那。这个酒我们刚才其实说的就是没有什么酒花味道，然后酵母味道会比较多一点。
嗯，
哦，但它很特别的是因为它很可能是 Lager 的高温发酵版本。
对，
我觉得 Lager 一般的发酵温度大概7到11或13，不同书会写不同的数字，但这个没有关系。好，那7到11或13度其实是比较偏低的温度。
嗯，
那如果是要做 Cream Ale 的时候，它就会把 Lager 酵母的温度可能加温到16到18度这样子，
不会坏掉吗？
不，这样不会坏掉，放心。哦，它那个拉格酵母会变得很疯狂，因为它平常习惯是在冷的时候，那温度上来的时候，它就会吃得很凶猛这样。
可是这样就是它在发酵的时候不会吃不饱吗？
他们每个人就是把眼前看得到的食物给吃完啊。这个温度16到18度通常是低于一般 ale 的酵母的温度啦。
嗯。
所以它等于就是在这两者发酵温度大概一半的地方在工作。对，
我想问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刚才有提到说它的味道其实没有到，例如说没有到 ale 的那么的浓的感觉，然后也没有到拉格这么的清澈，但它就是卡在中间。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人也觉得说好像是什么样的一支酒，然后退化以后的感觉？
也会有啊，也会有，所以我觉得就是酿这种酒，坦白说，在台湾是要很有勇气的啊。
雷大，你超有勇气。
对，因为坦白说，因为当红的啤酒类型通常就是有辨识度很高，
对，没错
的特点。因为在现在这种要很吸睛的这种情况之下，先把你的眼球或味蕾先抓住，让你好不好喝是另外一回事。
对，
可是你要喝起来是不一样。这是还是重点，因为你毕竟，craft beer 你是花了比较多的钱在买的，因为成本通常比较高。
对，
那我觉得我们做 cream ale 某种程度上真的是一种酿酒师的任性啊，不是那种海绵城市要做出有任性对抗天灾的那种人，不是，是我们就是妈的，我就是想要做一些 别人没有想要做的啤酒，然后我们就做了，然后接受市场考验。当然，我觉得这支酒，坦白说，我觉得也没有卖得很好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它的特色不鲜明。可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交代，
对啊，就是有做过
二十四节气的这样酒，应该要涵盖
各式各样，
大部分常见主流的类型。
好，那我也想到这除了 Cream Ale 之外呢，我觉得最大亮点就是在这个霜降选择的这个茶叶碧螺春。哇哦，为什么会选择碧螺春呢？
我们当初其实因为碧螺春的话，它是一种白毫的绿茶。那一个当然是最前面的回应曼森的观察，就是这支酒当初是真的想做成一个奶盖绿茶的样子，或者说外观啊，对，
是。
那我们那时候就选了在新北市的三峡很有名，它是台湾重要的碧螺春产地。
是。
那白毫的这件事，就是上面干掉，就是它已经烘焙之后，这个制茶之后，它有白白的这个须须，有白白的这个在茶叶里面，我们就想要让它变成有一种。枝头上的露水凝结为霜的感觉，
wow.
所以就把它放进这个配方里面。那对我来说啦，碧螺春这种茶是对比于台湾很多其他清香型的茶，像是乌龙啊，
对，
或者是金萱这样子的茶，或者是熟香型的茶，像铁观音一样的茶，我觉得碧螺春给我的感觉总是味道是比较内敛。比较含蓄的，比较少一点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放在这个霜降里面，自己去展现 Cream Ale 的这种无为而治，什么都好的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精神上面，我觉得他们是相契合的啦。对，但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向做茶啤酒，其实味道都不会做的太重，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喝的时候感觉到它就是一个 Cream Ale，一个想要忠实展现的 Cream Ale 的样子，茶香气只是点缀而已。所以我自己以前有读过一些文章，然后因为碧螺春这种茶也是从中国大陆那边来的，所以古时候的时候，它有个绰号叫吓煞人香，就是吓死人的香啊。
哇塞！
可是我是觉得是，我老是喝茶，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古人到底为什么用这个字，那后来这个名字就被改成叫碧螺春，比较文雅一点。那我觉得放在这边，我觉得是一种很有趣的组合，
就是也很符合这个 Cream Ale 的精神。
对，没错，精神要做出来，好不好慢再说，这样
先有达成成就再说。
对，没错。
不过我觉得。这支啤酒真的要先听过雷大讲完以后再来喝，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因为 我真的得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就是 当下喝的时候，因为找不太到它太突出的地方，然后反而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抓说我要喝出这一支的品味，所以我才会在一开始就说，哎，我很想要抓到奶油味，但没有奶油味，然后茶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 VV 一点，就是。要真的喝，我只有买一罐，然后我那罐我喝完一半以后，一半是冰冰箱的嘛，然后另外一半我故意放到常温以后，我再来喝，我就想到底是我漏掉什么味道，然后呢，真的连放常温以后再喝，然后要最后嘴巴这个回甘的这个味道才会感觉到有点茶叶的感觉，真的很 Cream Ale 的精神。
对，没错，没错。
好，我觉得这今天听完雷大来介绍这个霜降哦，真的可以来带一支这个霜降回家来试试看这个 Cream Ale。我想，如果你是在平常自己家里拿这支来喝的话，真的会跟我一样哦，你真的会喝不太出来它的重点在哪里，而且，我觉得这是品味的方式，可能要分好多种啦。但是我觉得透过雷大这样介绍了以后，我觉得更了解这支酒，你也可以喝得出什么所以然。非常谢谢雷大来这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霜降这一支啤酒，谢谢雷大，
谢谢曼森。